期呢，跟大家就是分享到呢，门徒同心传扬耶稣基督之后呢，那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了。然而，兴旺福音的后果呢，就是招来魔鬼的妒忌，他们用尽各种的苦难来逼迫门徒，勿要门徒放弃跟从主。如果呢，我们看看整个第四章，我们会看到魔鬼加给门徒的各种的苦难如下：第一，就是捉拿和拘禁，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二到三节。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传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他们就非常恼怒，于是下手抓住耶稣。那时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第二方面呢，除了捉拿和拘禁，就是查问和审判。让我们读四章五到七节。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善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查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那还有呢，就是第三方面他们受到当时的犹太领袖呢警告和恐吓，就是四章十七节还有二十一节。为了避免这些事在民间越传越广，他们应该警告他们不许再奉这名向任何人谈道。公义会为了群众的缘故，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还有呢，第四方面就是禁止他们信道传道。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八节这样说：叫了他们来，严禁他们再奉主耶稣的名讲论教导。当然，如果呢，我们继续的看看其他的经文，会知道呢，有一些门徒更为主殉道，还有呢，主的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多一次的提到，他为主工作的时候呢，受更多的苦，受更多的坐牢，受过量的鞭打，还有常常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为主工作呢，是会常常受到别人的攻击，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要我们服侍他，但又加给我们各种的苦难呢？温哥华有一个牧者，赖建鹏牧师，相信有一些人也认识他的。他在侍奉的几十年的当中，除了面对他自己身体的疾病之外呢，他还要照顾肌肉微缩的太太，还有智商有残障的儿子。这好像圣经中的约伯一样，他面对的苦难一浪接一浪。但是呢，赖牧师分享的时候，他提到苦难对人的意义。第一方面，他就是说逼迫这个苦难迫使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知道生活的优先次序，不致浪费光阴，而为神为人做更多美好的事情。第二方面呢，就是苦难能使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也迫使我们呢更加谦卑的自己，举物仰视神，亲近神的慈爱。第三方面，就是苦难能使我们更加的坚强。今天所面对的苦难，正是神训练我们更加坚强来面对将来的挑战。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当我们首先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处于苦难的人发出共鸣， 被他们认同接纳，继而呢，我们可以把得胜苦难的秘诀告诉他们。第五方面，他说，当我们为信仰的缘故宁愿受苦甚至受死的时候，怎样才证实我们对主的信心？真正信主的人不会因为害怕苦难而放弃信仰或者是他的主的。使徒行传呢，第七章提到，当门徒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向神发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我如何度过这一些的苦难，或者是我的痛苦何时停止等等这些的问题。只是门徒他们晓得怎么样胜过苦难。今天呢，我的题目是变相的祝福。本来呢，我不是这个题目的，但是呢，当我知道我们亲爱的领诗他每一首诗歌也选择有一个福字，第一首歌就是什么？主赐福如春雨。第二首呢？耶和华祝福满满。第三首呢？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后呢？蒙福连连。对了，就是呢，我要配合他，所以呢，我就也改了我的题目，就是变相的祝福。但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今天真的希望跟大家从苦难的当中看看，是否真的苦难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我们怎么样从使徒的身上学习把苦难化为祝福？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能够胜过苦难的方法呢，就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当使徒彼得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他又教训门徒传扬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呢，犹太的领袖他们寻情松用的质问门徒，你们凭什么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只是的领袖提出的问题显出他们一方面呢是不晓得不明白只是门徒为何拥有如此大的能力，但另外的一方面呢，他们却咀嚼门徒的能力是从他们所传扬的耶稣而来的。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一方面呢，他以属天的智慧回答这个犹太领袖的提问，一方面呢，他显出他的勇气。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圣灵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但他不但亲自的安慰保护受苦的人，也会引导他们说正确的话，还有走当走的正确的道路。也唯有依靠圣灵才能为主做见证，因为呢，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能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说了什么智慧的话呢？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第八到十二节，我们就知道了。让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呀，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好了，是因拿撒勒人基督的名。这位基督，你们把他钉在这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流畅的从一个瘸腿得到医治的人，谈到了耶稣的救赎。他从一个人 肉身被治好，引申到一份由基督牺牲而来，赐给世上所有人的意志。彼得特别的强调，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得到拯救意志。他的宣告是基督独一无二的，世上只有他才能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然而，不是呢，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这份的坚信。曾经有一个牧者，他为了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主持丧礼，但呢，家人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他为了安慰他们，这位牧者呢，怎么样说呢？他说，天堂是多么的广阔，上帝也是多么的慈爱的。虽然死者不认识神，但神会容纳他在天堂与信主的亲友共聚，所以你们不要伤心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牧者所说的话对吗？不对。是啊，如果是对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用再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了。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明白，除了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我们需要的就是依靠传扬这一位唯一的救主。第二方面呢，我们说能够胜过苦难的方法，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呢要听从人的话。当我们被周围的声音影响而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便不知道正确的方向，继而活在痛苦的里面。相反，当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听从神，专心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纵然面对困难，神也必定的保守和引导我们。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19-21节。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不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都颂赞神。于是公义会为了群众的缘故，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就恐上一山把他们放了。使徒在这里呢，很有胆量和勇气挑战这个犹太的领袖，说出神的话是高过一切的，包括呢宗教的领袖所遵守的律法和他们在公义会所定的规则。一般的犹太人呢，有听从公义会和遵守律法的义务，因为呢公义会的设立是用来呢代替神照顾百姓的，而且呢这个律法的设立是用来呢帮助百姓明白神的吩咐。所以犹太人应当把听从公义会和遵守律法当作是遵守神的吩咐一样的。然而当公义会呢偏离了神的旨意，而律法呢只是用来洗手，没有真的是明白当中的意义的时候，人就不应该再盲目的跟从公义会和律法，而要遵守神的吩咐了。当门徒坚持遵守神的吩咐，神就因着他们的顺服和依靠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不被宗教的领袖攻击和打倒。话说回来，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引用这一节的圣经，听从神不听从人，继而呢做出了一些偏激的行为，结果不但只没有荣耀神，反而叫神的名羞辱。因此呢，我们需要留意以下几点。在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这里说听从与不听从，并不是叫信徒漠视国家的法律，比如说服兵役、纳税等等，这些是国民应该要做的义务。基督徒也有责任尽这些义务，遵守这些规矩。另外呢，孝顺父母啊， 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也是基督徒该有的命令态度。第二方面呢，这里使徒所说的不听从，就是因为有人禁止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扬福音。因为传福音做见证是神要求我们当尽的本分。如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那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万民传扬神的道。所以如果神的心意跟人的吩咐是相违背的时候呢，那信徒便要遵守神的话过于遵守人的话呢。换一句话说，就是信徒只有在那些命令确实的是影响到我们传扬福音，那便要做出不听从的决绝了。第三方面呢，就是圣经也提醒我们要服从这个执政的还有掌权的，要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种的善功。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呢要尽力的听从上在上的掌权者的吩咐，目的呢就是要做美好的见证，为主做更好的事情。然而如果这些掌权者他们的命令是危害到了我们个人的信仰或者是身份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准你再奉再信这个耶稣，或者是呢你要去受命做一些违背良心或者是与道德的上辈的事情，好像就是偷窃啊、杀人啊等等这些事情呢，那我们就不能听从这些叛逆神的掌权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神赐下聪明智慧和勇气胆量，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人来的，以至于我们在各样的情况的当中能够做一些真的讨神喜悦的事情，不为人的恐吓和攻击而跌倒。那第三个我们能够胜过苦难的方法呢，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读出这个23到31节了，但是呢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又让我们一同的诵读这段的经文。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先代会的口，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雕比莱多外主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告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以色列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耶稣你不愿有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代行神迹奇事。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使徒经历这个逼迫困难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没有埋怨神，或者是呢自己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而是呢他们同心合意的一同祷告。不但如此，我们看这个祷告呢是一个谦卑的祷告，因为祷文大部分的内容呢是思想神的主权的，就好像24节呢强调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然后呢25节强调呢神是一个启示的神， 他借着圣灵透过大卫的口预言世人要抵挡基督。第三方面就是28节，强盗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使他的仇敌成就了他所预定必有的事情。原来仇敌也在神的掌管的当中。另外，如果我们看29到30节呢，里面是一个祷告的内容。使徒众人受到这个恐吓，但是他们没有要求神怎么样做，比如说他没有求神惩罚这帮拦阻福音的人，也没有求神赐下教会一切的平安。他们只求一件的事情，就是呢求神亲自的鉴察所发生的事情。许多的时候，神允许魔鬼把难处再给教会，是希望呢借着这些难处造就他的教会，这样难处实际上反成了教会的祝福。使徒不是消极的惧怕的去面对困难，乃是积极的勇敢的面对难处。他们求神赐下胆量继续的宣讲主道，又求神把他们在他们的当中施行神迹奇事，帮助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行出医治疾病的神迹，叫一切听见的看见的无不称耶稣为主为神。他们同心祷告之后呢，所在的地方就大大的震动。这不是一般的地震，而是呢主在当中的工作，是圣灵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唯有圣灵的充满，人才能有勇气有力量的为主做工，领人归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使徒的这篇的祷文，这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提醒我们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众人同心祷告是很重要的。教会如果缺乏大家祷告的支持，怎么样能复兴呢？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又怎么样能够宣讲主道领人归主呢？请记得要教会复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需要尽上这个祷告的责任。不是只有领受要为教会祷告，弟兄姐妹也需要为教会祷告，才能堵塞属灵的破口。所以盼望大家每一个月能够抽空来一次祷告会，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复兴和改变。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呢内容不要只集中在个人的需要上，而要放在神的身上，要思想神的主权，要赞美他荣耀他。另外我们也要顾及其他人的事，或者是他们的经历，特别是与福音有关的事情。就好像现在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一些敏感的地方，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攻击，我们需要求神鉴察这些事情，并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以至于福音可以继续的宣扬。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要留意祷告之后的果效。很多时候呢，我们为教会或者是个人的祷告，却没有留心看看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了。这是由于可能就是我们的祷告跟神的安排有出入，所以呢我们以为神还没有应允，继续的等候神的回复，哪知原来神已经是在他的时间和心意之下为人成就事情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并且把我们祈求的 结果交给神。我们不要命令神为我们怎样做怎么样做，忘记了谁是主人谁是仆人。那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呢？就是我们要在困难的当中彼此的照顾，互相的扶持，那我们就很容易度过只是我们看为是困难的地方了。当我们看32到35节的时候呢，门徒和其他的信徒彼此的关顾，房屋共用。让我们一同的读32到35节。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房屋共用，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的需要分配。圣灵的充满呢，不单只令到这个使徒有勇气有胆量的宣讲主道，更使整个群体在言语行为上流露了上帝的慈爱。其实第二章上一期我分享的时候呢，已经说了初期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们建立了一个紧密相爱的群体。到现在我们看第四章，信徒再一次被圣灵的充满，他们继续发扬这个互爱的关系。两期的记载的当中虽然有一点点的不同，但都是提到信徒彼此委身之后呢所带来的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们对物资的态度。2章44节说，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房屋共用。那刚才读的4章32节说，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房屋共用。这两节的经文的重要的基点就是房屋共用。而4章32节呢，更强调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代表呢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上已经培育了一种爱人的态度。以前认为是自己的财物，现在呢随时的可以拿出来共用，与人分享。另外的一个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2章45节，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那4章34到35节呢，这里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这两节的经文的重点呢，就是变卖财物，他们的行动是甘心乐意自愿的，就是当人家有需要借济的时候，他们便愿意的捐出他们的财产，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早期的信徒他们有舍己的精神，还有慷慨的施政，他们全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的当中工作，改变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个愿意与人家分享的心。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分给需要的人。我们是看同一段的经文，可是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照个人的需要来分。使徒不是按照辈分或者是身份来分配，而是呢照着人基本的需要来分配。结果呢，就消除了教会中贫困的现象，也提升了不同的阶级仍然有一个相爱的观念。所以当我们总结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胜过这个苦难，我们便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还有同心合一的祷告，彼此的关心照顾。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便会在受苦的当中得到神的祝福。就好像门徒他们与主同受苦难，能够有份于神的苦难是何等的福气，因为呢将来必要与主同得荣耀。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的8:17下面提到的，就是当我们与主同受苦难，我们就可以与主同得荣耀。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因为受苦而得到圣灵的充满，教会复兴，信徒的增加。使徒行传的2:41呢，记载了初期的教会第一次的受到圣灵的充满，他们的门徒增加了大概3000人。之后呢，4:细节记载初期的教会第二次被圣灵的充满，有许多的人听到的人，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门徒虽然受苦，但是呢，福音却代代的兴旺。这个不单只是初期教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见证，也听到说当人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人的心更加的坚定，而且呢他们更有这个勇气传扬福音，带领人信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困难，其实是用来帮助其他的人，让他们有机会信耶稣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刚才说了，因为受苦而得到机会传扬主的名。本来门徒向官府和犹太的领袖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跟他说，可是呢，因为这一般的门徒被捉拿受审判，他们有机会在众人的面前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第四方面呢，就是门徒因为受苦呢而显明自己也是主的门徒。众教领袖呢知道这些使徒是没有学问的平民，但看见他们的胆量，又看见那被治好的人，他们就知道门徒是跟从过耶稣的，就没有话可以辩驳了。第五方面呢，他们因着受苦而成为更勇敢更顺服的儿女。以前我们记得彼得是3次不认主的，可是他现在呢，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帮助他，让他有勇气的跟众教的领袖说，要听从神过于听从他们的命令。还有第六方面呢，就是门徒因为受苦而更加的同心合意，他们房屋共用，并且把拥有的财物交给门徒来分配，彼此呢在物资和心灵上面互相的支持，活出真正爱的团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的苦难都是得到主的允许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就是要叫我们得到福气。有一个牧师呢，他经历了人生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后，他确信苦难是对于基督徒是真的变相的祝福。这个牧师呢，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小学成长的，小学的时候呢他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在中学的时候呢，他离开了教会，也离开了神。然而有一次探望他朋友的途中，他遇到了这个交通意外，而导致他大腿骨截断。在人看来呢，这个是飞来横祸，但是呢他却是因为是神赐给弃下的祝福。这个牧师呢因为这个车祸而需要重读中学3年级。那个时候呢，这个班大概有30多个人，其中有20多个呢是基督徒。开学的第一天已经有 基督徒的同学主动的来认识他，又邀请他参加学校的团契。初期呢，他觉得已经离开神一段的时间了，也没有去教会了，所以他不想再去了。但是呢，同学不断的邀请，直到呢坏学期结束的时候，仍然呢有基督徒的同学邀请他去教这个团契。他有一次真的觉得不好意思，退却了很多次，所以呢他便参加他们的团契了。但是在那一次的聚会的当中，牧师再一次的传道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这是熟识没有的温情，使他感觉到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之后呢，团契的导师也带领他到教会聚会，教会也给他同一样的感受，让他实实在在的觉得体会到主爱的甘甜。所以后来呢，他再一次的立定心志跟从基督，一生做主的门徒。之后呢，他更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用他有限的时间和精神来服侍神、服侍人。因为一次的交通意外，这个牧师可以重回神的家。在人看来，这件意外呢是无辜和不幸的事情，需要重读一年又浪费他的光阴。但是神却把这个灾祸成为他一生的祝福，使他不但重新的认识神，也可以使到他的妹妹、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上帝的接受主，全家能够有永生的福乐。这个牧师回顾他的经历，觉得虽然神取去了他9个月的健康，却赐给他和家人天上的平安喜乐。所以呢，他到分享的最后呢，他引用了耶利米书29:11，勉励当时的信徒。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今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不要自怨自艾，或者是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让我们效法这个牧师，就是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反思神的计划和安排，我们细心的想一想，神在这些的困难的当中给我们有什么学习的功课，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的有勇气、有力量的迎上我们未来的人生。以下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也是提醒我们，其实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神给我们一些宝贵的经历，他如果要取去我们一些的东西，他让我们经历他，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在，他以自己来代替这些的失去的东西。让我们一同的唱这首歌，念我遇经。
你若不压橄榄枝，否也。
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前面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一样，当门徒愿意顺服，愿意积极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很多的攻击，有一些人去敬他们，有一些人警告他们，恐吓他们，甚至有一些面对生命的威胁。主啊，我们知道在加拿大我们没有面对怎么恐怖的经历，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外面的地方，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面对这些的困难。当我们记得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不安忧虑的当中，很多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我们很舒服，我们可以常常去安排，可是很多人活在心里不安的情绪的里面。我们祈求神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主啊，圣灵充满他们，圣灵带领他们，圣灵帮助他们度过这一切的困难。主啊，也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好好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怎么舒服怎么容易去教堂的时候，主啊，给我们珍惜，珍惜这一切是你的恩典，是你给我们可以平安度过，让我们拥有一个长存感谢的心，让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为你工作。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可能忙碌，也有其他的事情，我们跟他们分享带领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是不容易，我们常常的邀请，可能他们也退却我们，可是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勇敢的胆量，我们继续的邀请，就好像刚才的牧师这样，这个团契不断的邀请他，用爱包围他，给他感觉到神的爱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软化他的心，愿意的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要看外面人的需要，我们多一点为你工作，带领多一点的人来到你的家的里面，心灵得到平安。因为很多人现在外表很满足很丰富，可是他们的心灵非常的空虚，需要我们爱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来到神的爱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不单只思想到主你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也要思想到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把你传扬出去。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继续有勇气的邀请我们的亲友来到你的殿的当中，认识你，传扬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再唱。